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星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各位姊妹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星沙牧师。今天我们就进入领袖训练终极课程第八课，如何处理冲突。在上一课我们提到，领袖常常会遇上一些困难，而不是面对一些很难惹的人，就是遇上一些很棘手很难处理的处境，甚至连神子耶稣也不例外。我们学习到主耶稣在马太五章43-48节教我们用爱来处理这些处境的大原则。今天我们就要再从圣经里找出一些面对矛盾和冲突的实际处理的步骤。我们常常听见冲突、交锋或是对峙等等之类的字眼就很害怕，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争吵和粗暴的事件。所以作为教会领袖，我们一定要好好来学会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矛盾，处理冲突，争取达到真正双赢的结果。今天我们仍然要分两部分来讲，第一部分就是要怎么样来处理冲突，第二部分要怎么来预防冲突。我们先来看如何处理批评和冲突。现在我要介绍一些处理批评的健康方法。怎么样用健康的方法来处理批评呢？第一，要懂得区别建设性和破坏性的批评，要区分积极性和消极性的批评。确实有一些批评意见是带攻击性、破坏性的，目的是要重伤对方的，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批评都对我们有建设性的帮助，要谦卑的欢迎这样的意见。第二，我们对神是要认真，但是对自己呢，可以轻松一点，有时候可以自嘲一番，不要太认真，把每一句批评的话都放在心里，处处都跟人家过意不去。第三，要超越批评去看批评者，将你的目光放远一点，把注意力由批评本身转移到批评者，探讨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来批评，看看批评的后面还有什么原因。第四，要认识到好人也是会受批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没有过错的，但甚至主耶稣也常受到批评，更何况我们这些常有过失的人呢？第五，要保持身体和灵命的健康，才能在面对各种攻击的时候立场坚定。如果你身心灵软弱，就很容易在轻微的批评下就失去方寸，陷入心灵的低潮，甚至被绊倒或是自己跌倒。第六，不要只坐言在批评者，也要看群众的反应，要分清是个别一个人的意见还是群众的意见。当有人告诉你大家都这样说你，你就要先搞清楚究竟所谓的大家是哪些人，有多少人，不要让一个人或是极少数的人的意见来左右你，甚至搞垮你。第七，要忍耐等候，让时间来证明什么是正确的，要等神在他的时间把一切带到光明中，不要急于为自己辩护，为自己伸冤，让神按照他的时间为你辩护，神最终会使人看清楚事情的真相。第八，要把注意力放在神给你的使命上，专注在你的目标上，要敢于纠正你的错误，而不是去改变你的使命。也就是说，不要听见几句批评就质疑自己的使命，甚至转移或是改变自己的大目标。 好，上面是八个建议，用健康的方法来处理批评。再来我们看处理冲突的五个阶段，在我们的讲义的下一部分是圣经在这一方面的教导，引用的经文都来自新约腓利门书。腓利门是保罗的好朋友，很有趣的是这封信虽然是在解决保罗和腓利门二人之间的一个分歧和矛盾，照理讲应该会写得很严谨，语气一定会充满张力的，但是腓利门是保罗的好朋友，因此呢这封书信写的语气就特别的亲切。让我在这里先介绍一下这封信的背景。保罗先些时候曾经帮助在腓利门的家乡哥罗西城建立了教会，腓利门也成了教会的长老，所以腓利门和保罗不但有交往，腓利门还欠保罗帮他设立教会的人情呢。那么跟当时很多人一样，腓利门家里有一些奴仆，其中一个是阿尼西姆，这个奴仆有一天逃跑了，还可能偷了主人家里的一些东西潜逃。从信里的上下文可以看出，腓利门当时一定很生气，按照当时罗马社会的法律，奴仆是他主人的私人财产，对如此犯大错的奴仆，主人对他有生杀大权的，而且主人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责任，抓到这种偷窃而潜逃的奴仆重犯，必须严加处分，以杀鸡儆猴，这才能对社会有交代。或许这个奴仆阿尼西姆逃到了大城市，可能是以弗所或是罗马，在当地听过保罗讲道受感动，他知道保罗是一个好人，后来甚至跑到监狱里去投奔保罗，并在那里与保罗住了一段时间，保罗带领他信了主，这下大家都成了主内的弟兄，保罗认为他应该回到主人腓利门那里去认罪，与他和好。可是阿尼西姆心里十分的恐惧，知道他可能回去是自投罗网，凶多吉少，就算不被处死，至少也会受严重的惩罚。因此保罗就亲笔写了这封信，让阿尼西姆带去给主人腓利门，也就是圣经中的这卷腓利门书。我认为这卷书为我们设定了处理冲突的重要范例。下面是保罗在腓利门书里处理冲突的五个阶段，请打开圣经，一面听一面查看经文。第一个阶段就是赞赏的阶段，请看四到七节。保罗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你看保罗一开始就先对腓利门表扬和鼓励，充分的肯定腓利门的爱心和信心。保罗书信中常常是这样，先是鼓励和肯定，然后再提出针对性的意见。保罗的鼓励和肯定是真诚的，读信的腓利门也能够体会到，那不是一般性的献媚或是灌迷汤之诗而已。保罗就是用了我在上一课所讲的101%的原则，只要有1%的可取之处，就加之100%的肯定。请记住，我们必须一开始就聚焦在正面的品质上，留意别人的优点，然后实践101的原则，以正面以及彼此认同的之处来做开始。第二，商讨的阶段，用商量的口气，而不是直接提出要求和条件。从8到13节，我们看到保罗并没有这样说：“哎，腓利门啊，别忘记是我带你信主哦，你要听我的哦。” 就像他在第八节所说的，我大可放胆吩咐你，或者说我以使徒的身份来命令你。但是保罗宁愿把这些他手上对他自己有利的筹码撇在一边，用诚恳请求的态度来与腓利门商讨。他尊重对方，愿意和对方都做出努力来解决分歧。作为领袖，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在提出处理冲突分歧的时候，必须愿意去承担冲突的一部分责任。我们必须承认双方在动机和立场上都会有差距，愿意采取折中的办法去解决，去处理分歧。选择的阶段，给对方提供选择。保罗在13、14节对腓利门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保罗给对方提供选择和取舍的余地，尊重他的意见和决定。看要让阿尼西姆留下来伺候保罗，还是要让他回去腓利门的身边伺候他以前的主人，给对方有所选择，表示对方有权来做决定。这样不但有利于解决问题，而且不至于伤害关系。同样的，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理解提供选择，在合理的范围内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尽可能维护彼此的尊严，采取步骤，一方面化解僵局，一方面保持友谊。但是一定要把选择表达得很清楚，不可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第四，挑战的阶段，请看15-20节。接下来保罗就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于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在这个阶段，保罗就向腓利门挑战，用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他做正确的决定，要他完全接纳阿尼西姆，不再是奴仆，乃是做亲爱的弟兄。这对腓利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假如没有从神来的爱，是不可能接受的，但却是合乎圣经真理的正确选择。弟兄姊妹，当你在处理矛盾冲突的时候，提供了选择给对方之后，接下来就要积极的采取行动，向对方提出清晰的挑战，等待他的回应，这样才能够切实的解决问题。而且你要订立清楚的界限，去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千万不要因冲突而树立更多的敌人。有时候对方需要解释，就让他解释，很可能解释清楚之后，矛盾也不存在了。第五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信任的阶段。在21、22节，在结束他的书信之前，保罗就表达对腓利门的信任。他明确地告诉腓利门说，我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自己有信心，相信他必会做出正确明智的决定。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这样来做结束，对对方表达我们个人对他真挚的信任，让对方知道我们有信心他会做出最正确明智的选择，而且我们对他的爱心不会改变。那请记住，重要的是你要赢得对方的心，而不是赢得一场争论。 们现在就来看圣经对冲突或是对对峙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如果在我们所领导的团队里有人在我们的牧养下明显做错了什么事，例如犯罪犯法，或是未能承担公开的承诺，或是持破坏性的态度，讲重伤人的话语等等，圣经要求我们认真仔细的去对待，我们要敢于面对面与他对峙，指出他的过错。假若你不清楚圣经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请查考以下的经文。下面我给了一些经文给你参考。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第二处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第三处的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到四节，第四处的经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再来是提多书一章十三节。做领导受装备，在适当的时候要敢于去责备人，使他们有健全的信仰。请记住，你的目标是想看见别人被神的大能所改变，你的目的不是去定罪去谴责，而是去修复去建立。我们要让他们体验到我们爱他们，但是我们爱真理比世上任何事更重要。一个没有经过考验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好，再来我们要看要怎么样有效的面对冲突，有一些什么好方法能够有效的面对冲突。这里我介绍九个有效的方法来面对冲突，这是很实际很好的处理冲突的办法。第一，在愤怒中仍然要祷告，用祷告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开始与人沟通之前，先要祷告。有人这样说，在你跟人谈上帝之前，先跟上帝谈谈这个人。一定要控制住你自己的情绪之后，才能试图去与人沟通，避免情绪化的冲突，不要让情绪支配你的生命。等你平静下来，趁着问题还没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前，客观的去处理它。第三，主动的去跟对方接触，不要等，不要认为这是他的问题，让他来找我好了。圣经教导我们，无论是我们得罪别人还是被得罪，都要主动去与人和好。第三，以肯定和鼓励来开始对话，先以爱心和鼓励的话来开始，等了关系缓和之后，以诚恳的态度表达看法并提出挑战。第四，分享自己的困难或是挣扎，告诉他们你正面对一个问题，不要指控说这是他们的问题，反要承认这是自己的问题，跟这件事带来自己的困扰，然后请他们来帮忙解决。第五，把问题提出来，并告诉他们你还没有完全理解，让对方先解释。会面的目的不是去对质，而是去澄清事件。在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往下判断，要给人解释的机会。第六，倾听对方的解释和反应，这时候你要停止说话，让别人回应，他们可能提出对大家都有帮助的崭新的观点。第七，如果必要就建立宽恕和悔改，把要处理的问题和人在神里的关系联系起来，在双方为了谅解问题还没有澄清之前，不要结束这一次的会面。当对方谦卑认罪或是认错的时候，要认真的向对方表示宽恕，如果适当也要敢于请求对方的宽恕。第八，在各自的观点和意见上可以让步有弹性，但不可在圣经的真理和原则上动摇或是妥协，要坚守圣经的立场。第九，用祷告结束你们的谈话，再次肯定对方的优点，再次表示你的爱心，要以祈祷做结束，让人充满希望，知道他们在神和在你的心中 都是同样重要，不用质疑神给你对他们的爱心。好，现在我们就来谈第二方面。刚刚我们谈的是怎么去处理这些纠纷，这些冲突，现在我们就讲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来预防这些冲突，预防胜于治疗。在上一课我们已经提过，在山上的悬崖边筑起栏杆，远胜过在山下兴建医院去医治那些从悬崖掉下来的人。所以我们要先做好防范的工作，不要等冲突发生到不可收拾的时候才去面对。第一，肯定和祝福的价值。面对冲突虽然重要，但是冲突可能只是一个症状，真正问题往往是心灵的问题。人们的心灵里面苛求别人的祝福，正如在旧约中，族长会给百姓祝福，成人会给小孩祝福，老师会祝福他们的学生，工匠会祝福他们的学徒。这些祝福都包含以下的要素：一、富有意义的接触，犹太族长按手在人们的肩头或拥抱对方；第二，给予肯定的话语，族长用话语来鼓励人们；第三，提高诚信的表达，族长向人们传授他们的价值观；第四，描述将来的意向，用话语去描绘小孩的潜力和未来；五，承诺真实的委身，族长承诺对小孩的前途负责任，愿意做他随时的帮助。人们通常不会明说，但是心灵深处都渴望得到肯定和祝福。上帝要兴起的教会领袖，不但要能够在关键时刻的问题上敢于针锋相对处理解决，同时也要能细心的留意人们心灵上的需要。有时候给人一个问候，拍拍肩膀，一个拥抱，一个饶恕，对他们的祝福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圣经记载，雅各从小就渴望得到父亲的祝福，甚至不择手段，后来也跟天使摔跤，目的也都是为了要得到祝福。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也一样，都渴望得到人们的肯定，特别是想得到父母、师长和上司的这些权威人物的肯定。人们需要爱和被接纳，因为每一个罪人都不完全，自然缺乏安全感、自尊心，所以常常会用不健康的手段来满足个人的需要。如果有必要，我建议您回去参考我们初级课程第15、16课关于缺乏安全感所会造成的问题，就能够更了解我们所指的是什么。是的，如果领袖懂得注意这一点，常常给弟兄姊妹肯定和祝福，可以预防教会里很多可能发生的张力和冲突。预防的确胜于治疗。第二，心灵健康的要素。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人们起冲突。起冲突的因素当然很多，不胜枚举，我们只针对人们内心的问题来探讨。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了解，对我们处理冲突会有很大的帮助。人们的心灵健康有四个组成的部分，这四个成分都需要得到肯定和祝福。第一部分，自我价值观，如果缺少它，我们就会自卑。第二部分是归属感，没有归属，我们就失去安全感。第三部分，胜任感，这里所指的不是过去的成就，而是一种有用的感觉，觉得自己至少在某一方面是有用的，甚至是超过别人的。第四个部分是使命感，有了使命感，活着才有意义。领袖能够在这四方面给人肯定和祝福，会在他们身上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甚至会帮助预防很多的冲突的发生。再来，我们就要认识更深的一个层面。在我们讲义的最后有一个重要的示意图，我要你认真的把它看清楚。 不但自己了解明白，还要有向其他人解释分析的能力。示意图的中间是一棵野草，在地面上看只能看到野草的枝子和叶子，这枝子和叶子是代表一个人外在的表现和习惯，我们只能看见人们的外表行为和习惯，但只要稍微挖掘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态度和情绪。当人的生命出了问题，他们很可能会引起冲突和导致伤害。从交谈中，你不用与他深入沟通，便能够发现他们内在的消极心态和情绪，比如说恼怒了或是忧伤了。如果你再挖深一点，就会看见他心里有未解的怨气，他们不能饶恕人。一般来说，当人们不能原谅人或执着过往的事，而不能放开怀抱，他们便会有消极的情绪。你再挖深一点，就会发现原来他有未满足的需要。很明显的，他们渴望别人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当别人办不到的时候，他们便怨天尤人。但是在根上还有更深的问题，就是他个人的价值观。当人感到自己没有价值，或者以为自己没有被别人足够的重视，他便会寻求不健康的手段来争取他人的认可。他们可能会引发冲突，惹人注目，情绪低落，充满敌意，拼命力干，独断独行，过分敏感，心惊害怕，不领人情，木讷表情等等的表现。这全是因为他们感到没有自我价值。教会内部的冲突常常是从这样引起的。不错，我们要善于处理冲突，解决冲突，但更重要的是重视关怀和牧养的工作，从根本上防止冲突的发生。这正显出对人有恩惠怜悯是何等的重要。在今天的家庭里面，家长都不晓得如何去施恩，因此教会必须在这方面介入实行。你既然是神家的领袖，就更要去施恩，去祝福，并教导他人去祝福别人。这需要你的分辨能力。有时候你需要面对一些引起冲突的人，也有时候你需要以百般的恩惠去对待那些有需要的人。假如你能制造一个充满祝福和恩惠的侍奉环境，长远来说，你很可能已经防止了很多的冲突的发生。好，最后我们来做一点评估和应用，请你自行一下，在自己的教会或者是负责的事工中，有多少未解决的冲突，有哪些人或是事情需要你的施恩和你的祝福。让我们找出一个被认为是制造麻烦的人，透过他的表现，看看他内心是否有什么需要，是应该与他进行严肃的对话，还是需要关怀他，祝福他，然后给他送上他所最需要的。这就是我们这一课的应用。好，时间到了，我是李兴沙牧师，愿神祝福你，下一次再见。